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设计这两个字呢？好，小朋友知道设计是什么意思呢？好，根据呢维基百科的定义哦，说到设计就是设想跟计划。那么设想呢，它是个目的，而计划呢就是过程的安排。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想要设计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呢要先去设想我们创造这个的东西它的目的呢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要详细的去计划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完成它。那上帝呢设计人类的生命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被设计呢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而在这个设计的过程里面呢，当然就是充满神的一些特性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小朋友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呢？
我别无爱，无畏中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来分享《大发明小百科》这本好书哦。那这本书里面呢，告诉我们世界进步的原动力啊，就是科技时代的大跃进。那花儿姐姐呢，把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 Google 的网络搜寻引擎，另外一个呢，是 Google 的自动驾驶车。那花儿姐姐呢，在第一段要跟小朋友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搜寻引擎哦。那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搜寻的引擎呢，好，就是被大家所知道，好，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是 DeepSeek 啊，好，这些小朋友可能都有听过。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哦，这个 Google 的网络的搜寻引擎呢，好，它是怎么来的呢？1996年加州史丹佛大学的博士班学生赖利·佩吉和谢尔盖·布林开发出了 Google 网络搜寻引擎，让一般大众能够很快速的在网络上找到对自己有用的资料。Google 网络搜寻引擎每天都会透过网络蜘蛛程式来连接世界上的每一个网页。所谓的网络蜘蛛是一种自动搜寻网页的程式，它可以从一个网页找到十个网页，再从十个网页找到一百个网页，最后找到全部的网页，资料量非常的强大。好，其实当初呢，设计这个网络搜寻引擎呢，好，就是希望这个搜寻引擎它能够尽快的去找到目标，尽量的找出呢使用者他最想要的网页，而且呢搜寻这个范围呢必须是完整，包含了全世界的网页，不能够造成呢使用者他电脑变慢啊。所以呢，小朋友，其实当你在网络上面呢开始要寻找一些你想要的资料，你知不知道其实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让你找得更快呢？因为刚才啊，花姐姐有讲，这文章里面讲到就是不希望的太慢的去找到这些资料啊。那其实呢，有几个方法，就是特别如果是内行人的话，在使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技巧，可以呢让他们的决策呢做得更有效率。他只要用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查资料咯。好，那有哪些技巧呢？花姐姐啊，跟小朋友来偷偷的告诉你哦。搜寻技巧其实很重要，因为呢，在现在网络发达的时代，不管我们要做的是数位行销，或者是市场的调查，还有呢竞争对手的研究，以及呢在课堂上面的报告，可能呢，好，就是会用到一些资讯，好，那甚至我们可能只是想买个东西啊，都脱离不了这个 Google 的一个搜索。那如果这个搜索的技巧不够的话，你可能呢就搜到了一些广告，而且呢是没有用的一些资讯，那这样呢反而会降低你一个搜寻的效率啊。好，那我们呢其实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查这些资料啊，不希望呢因为啊就是太多的广告使我们的搜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变弱了哈。好，那有哪些呢是可以呢让我们在 Google 搜寻的时候可以更快呢？好，花儿姐姐提供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掉广告或者是某些关键词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减号，好，加减乘除的减号。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搜寻一些关键字的时候啊，刚花儿姐就有说啊，会出现一些广告，或者是呢我们不想要的一些搜寻的结果出现。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你就可以使用减号来去除呢任何我们不希望它出现的一些关键词哦。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想要搜寻英文学习。好，那你就如果打英文学习呢，你在左边就会看到有各种那个补习班的广告跑出来。但是如果呢我们把它改成英文学习，然后一个减号后面写广告的话，那这些广告呢它就会从你的搜索的结果当中去除咯。也就是说啊，这个英文学习我不要广告，所以我前面呢加一个减号，那就可以让你用得更快。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精准的去搜索某个关键词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引号， 啊，就是有点像逗点还有导逗点的那样的引号啊。那通常呢在做研究的时候呢会用到三种情况啊，就是需要这个精准的搜索，比如说呢你要很严谨的去找一些特定的关键词，或者是这个关键词呢它平常是不常见的，那需要特别的去搜寻。那另外呢这个关键词它如果分开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很多种意思，那可能就很容易搜索出很多种结果。所以如果呢好举例，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搜寻一个英文字叫做 learning science 啊，就是学习科学嘛啊，那你就会找出 learning 哈 l e a r n i n g 跟这个 science 啊，就是科学啊，就是 s c i n c e， 那你呢就会看到两个分开的一个结果。可是如果你用呢好双引号，好就是在上面这个双引号好把它这个引起来哈，就是搜寻一个完整的 learning science， 那你就会呢看到一组非常专业的这个名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哦。 好，小朋友，刚前半段呢，我们讲到了 Google 网络的搜寻引擎。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 Google 的自动驾驶车。那花儿姐姐呢，要把在这个《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写到自动驾驶车的这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Google 自动驾驶车是 Google 研发的一种无人驾驶车，它在2011年开始在美国的一些道路上行驶测试。如果研发成功，自动驾驶车就可以载着乘客自动开往各地。研发人员表示，这种自动驾驶车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是它实际上比有人驾驶的车辆更安全。它可以更快地侦测到前方的障碍物，并且紧急地刹车，也可以跟前方的车辆保持更适当的距离。整体来说，自动驾驶车最适合用在路况比较单纯的高速公路上。好，那现在呢，自驾车哈，慢慢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呢，在自驾车的一个驾驶上面啊，其实很容易呢会有一些争议啊。像比如说呢，这个 Google 自动的驾驶车，好，它一定要能够辨识出啊这个路上的这个红绿灯，还有行人，还有车辆，以及各类的号志啊、斑马线跟各种的障碍物哦。不过呢，有些专家啊，他们认为啊，一旦呢这个自驾车发生了碰撞的时候就很难厘清呢，到底是由谁来负担这个法律责任哦。好，那其实讲到这个自驾车呢，好，我们当然希望说，如果哈这个自驾车它被研发出来是这么的厉害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使用它，然后在车上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我们可以吃东西，我们可以睡觉，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但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那谁要负责呢？好，那刚刚华儿姐姐也有讲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啊，都开始呢在试验这个自动驾驶车辆。那未来呢，这些无人车啊，它呢可能也会穿越啊，就是你我所住的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那可是呢，如果这自驾车它发生事故，那责任应该算谁的呢？那目前呢，其实是没有法律定论的哈，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有这个法律专家说啊，如果有一天呢，自驾车的一个时代来临，那人类的驾驶呢就不应该好去负这个法律的责任。那在英国的法律改革委员会呢，他们则表示，在自动的驾驶车辆上，我们呢人类只能够算是一个使用者，好承受非常呢不一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哦。那一旦呢发生事故的时候，这个自驾车的系统背后的公司啊就要负起责任，好不是人类驾驶的嘛，对不对啊？那未来呢可能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啊，就是来定义呢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不是能够算是自动驾驶。因为呢在这个新制度呢建立之前，这个汽车的制造商啊，它必须呢要非常严格去定义什么叫做自动驾驶啊，什么叫做辅助驾驶功能呢。好，这两者之间呢是不能够有模糊地带的。因为呢一辆车啊，它要么就是一个自动驾驶车，好，要么它就不是，所以中间呢是没有什么程度高低之分的啊。那一辆车呢，它是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监控，比如说在一个极端的天气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呢就不能够自动驾驶这个车辆，那人类呢驾驶的时候就必须遵守目前的道路的一个安全的规则去承受这个法律责任哦。可是呢我们知道在人类的驾驶当中啊，可能呢会有几种驾驶出现，一种呢叫做危险驾驶啊。那虽然呢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功能的车是越来越多，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车辆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也是让大家呢觉得很奇怪。像比如说呢，曾经就在美国有一个驾驶人，他在使用那个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功能时候，因为他一边开车啊一边玩手机，所以呢就出意外身亡了。那另外呢，在2018年的时候，英国的高速公路上也有一个驾驶人啊，他呢在特斯拉自驾的时候呢爬到那个汽车的后座呢去休息，还好在发生事故之前他就被警方发现呢他的驾驶的执照呢是被吊销的哈。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第二级的自动驾驶啊，那这个第二级的自动驾驶呢就是因为 小朋友听到电动车大概就想到特斯拉。特斯拉呢，它是领先开发自驾车的汽车的公司之一，那当然它的宣传手法受了很多的质疑哦。那它呢在这个自驾车的五个等级当中啊，就被一般的人评为所谓的是第二级的自动驾驶哦。所以呢，其实在英国如果要核准上路的话，哈，这个自动车道呢保持系统就必须呢是免手持类型的一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哦。哇，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科技新知当中啊讲到了自驾车。其实自驾车呢它有很多的争议啊，所以呢它可能有优点呢也有缺点啊。那小朋友，你觉得自驾车的优点是什么呢？好，有人说呢，其实经过精密计算完成的自驾车呢，它呢还可以去估算哦周边的一些路况啊。另外呢，好像方向感不好或者是不敢超车，还有切换车道的人啊，其实它也可以呢好好的善用这个自驾车哦。那当然自驾车呢也有缺点哦，就像刚才前面花儿姐姐有讲到，自驾车呢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哦，所以呢当它如果在路上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诶，到底这个责任呢应该要归给谁呢？这就是每个国家立法机关他们要头痛的问题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